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忧虑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呢，我觉得天性乐观呢、总觉得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因此他们比较容易活在当下，但是对于杞人忧天的人就会觉得他们实在是不太为明天来计划。到底为明天计划和为明天忧虑的区隔在哪里呢？是的，我们可以做计划，但是如果对于未来我们总是怀抱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那么我们对于未来的计划一定也是会毫无把握的。要活在当下，并不是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呢、而是我们知道如何把每一件小事，今天该做的事情靠着主的恩典完成，而明天呢，我们有明天的计划，但是我们也知道主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毕竟我们知道我们不知明天如何，但是知道主掌管明天。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们是光，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是光，光照在黑暗中的果效是绝对不会被看错的。光是清清楚楚，毫不害羞地宣布自己的存在，并且光有力地驱散黑暗。神渴望以他的光充满你，他要你在生活中闪耀出他的同在与他的大能的见证，好叫你周遭人们的黑暗能被神荣耀的大光取代。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自己周围的世界越来越暗淡，不要归咎于黑暗，黑暗只是忠实地尽它的本分，光是唯一矫正黑暗的办法。如果世界越来越暗淡，问题绝对不是黑暗的本身，而是没有光。耶稣说他的门徒应该做世界的光，让神的光借着你闪耀驱散黑暗，这是何等威严的责任。在宣告他自己的到来，耶稣说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降临地上是不容忽视的，黑暗被驱散，耶稣所到之处，神的真理大胆地被宣告，人们得医治，假冒为善的人被揭发，罪人得赦免。一旦天父借着他的儿子闪耀出他的荣光，这世界不再相同了。当神的光毫无阻碍地借着你的生命闪耀，你周围的黑暗将被驱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的光驱散我心中的黑暗，使我行在你的光中，也能在我的生命中闪耀出你的光芒，并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Voi sois un sal da terra, voi sois a luz do mundo.
Kurikat nukar kamu, jilah nukar kamu, sakapahin kurikat namu, kayaw no almanay.
Anata gata wa yo no hikari, yo no shou desu.
Ni men shi shi shang de guang, ni men shi shi shang de yen.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 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生命的行李，你不也常常大包小包吗？奇怪的是，这可能就是你今天早上的写照。就在你下床和走出屋子的这段时间当中，你已经顺手提了好几件行李了。你靠近行李输送带，把行李提起来，这输送带根本不在机场里，而是在你的大脑里。而我们所提的也不是皮质的行李箱，而是一些重担。一个装满罪的箱子，一个不知足的大箱子，一个装满焦虑的背包，肩上背着一个悲苦的袋子，还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公事包，在一个彻夜难眠的孤寂包包，最后加上恐惧的粗泥袋。难怪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总是疲惫不堪呢。但是我们究竟该从何处寻求帮助呢？容我介绍一个老友，就是诗篇第23篇。作者路可铎牧师要透过诗篇23篇来帮助我们清楚列出人生的重担。求神借着诗篇23篇来提醒我们放下无需背负的重担。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路可铎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身轻》。我们要看到第六章，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忧虑的重担。诗篇第23篇第二节其中说道，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十岁大的小孩忧心忡忡，担心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关切的询问怎么啦？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做好退休计划。你四岁大的小孩在床上哭闹不休，你问，亲爱的，怎么啦？他哭着说，我大概永远没办法通过大学的化学考试。你八岁的小孩眉头深锁，我将来一定是一个很糟糕的家长，如果我给自己的小孩做了不良示范，那该怎么办呢？你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呢？除了请教儿童心理治疗师，你的回答可能充满了同情。你的年纪还太小，不必担心这些事，船到桥头自然直。值得庆幸的是，绝大多数的小孩都不会有那样的念头。但不幸的是，成人却往往杞人忧天。忧虑是每个人肩上背负的粗麻布袋，它在我们的内心中不断涌现各种问号。如果婚礼遇到下雨天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何时该管教小孩呢？如果嫁了一个会打呼的老公该怎么办？我怎么缴得起宝宝将来的学费呢？如果在开始节食以后，研究人员才发现真正导致肥胖的是莴苣而非巧克力，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个装满忧虑的粗麻布袋，既累赘、厚重、丑陋，又沙沙作响，即使要背也很难抓得稳，没人想背上它。更糟的是，想甩又甩不掉，因为没有人愿意担负你的忧虑。事实上，你自己也不想要它，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提醒你焦虑会要你付上多大的代价。但是我会，忧虑会分化我们的心智。圣经所使用的忧虑这个字的字源是两个希腊字的组合，分别是分化还有心智。焦虑会分化注意力，让我们的精力摆荡在今天的当务之急和明天的问题之间。 我们一部分的心思被困在当下，另一部分则处在那些尚未发生的事当中，于是我们过着一种心不在焉的生活。那还不是忧虑造成的唯一恶果。忧虑虽然不是一种疾病，却会引起真正的生理疾病。它和高血压、心脏病、失明、偏头痛、甲状腺功能失调及各类胃病都脱不了关系。再者，忧虑也是一种昂贵的习惯。当然，如果它真的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就罢了，但是偏偏不值得。我们的焦虑徒然无益，因为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忧虑永远无法使日子变得璀璨明亮，无法解决问题，更无法治愈病痛。一个人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焦虑呢？可能你会想试试这个人的做法，他因为过度忧虑，所以打算请个人来替他分忧。他找到一个人愿意替他分忧解劳，于是并以年薪20万美金的高薪聘请他。在那个人接受这份工作以后，他问老板的第一件事就是，这20万要从哪里来呢？没想到老板却回答他，这是你该担心的事。悲惨的是，担忧是一种你无法请人代劳的工作，不过你倒是可以克服它。你可以从那位牧羊人所写的诗篇的第二节开始学习这么做。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如此宣告。而且为了避免我们误解，他还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了一次，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带领我。上帝不是在我身后叫嚣走，而是在我的前面说来。他在前方披荆斩棘地为我们开路，在转弯处他说要转弯喽，要爬坡时他提醒上来这里，他站在岩石旁边警告注意你的脚步。他带领我们，适时告诉我们该知道的一切，正如新约圣经的作者所说的。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再来看另外一个翻译版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请参阅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16节。上帝的帮助是随时的，他对我们的帮助就好像一位父亲在打理全家人的飞机票一样。当我带着小孩一起旅行时，我会把所有人的机票都放在自己的手提包里，到了要登机的时候，我就会站在空服员和小孩之间。当每个女儿走上前时，我把属于她的机票交给她，她再拿给空服员，每个人都适时拿到自己的机票。我为自己女儿所做的事，正是上帝为你做的。他将自己置于你和你的需求之间，在最适当的时候，把属于你的机票交在你的手中。这不就是他给门徒的应许吗？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不正也是上帝赐给他儿女以色列人的信息吗？他答应每天供给他们玛纳，但告诉他们一次只能取自己当天所需要的量，那些不顺服而多取的玛纳就会腐败不能食用。唯一例外的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在第六日他们可以一次取两天的分量。就算不是这样，上帝还是会给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赐给他们。上帝带领着我们，他会在最适当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这是何等的不凡。正因为我知道他是我随时的帮助，我就更能够享受当下。 马太福音第六章33-34节说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应该在最后那一句话的下面划线，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要是我丈夫死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时候到了就会知道了。等我的小孩成年要离家时，我一定无法忍受，这的确不容易，不过时候到了，你就会拥有因应的力量。我永远不可能带领一间教会，因为有好多事我都不懂。你说的没错，也许你只是希望提早知道一切，但说不定时候到了，我们的上帝就会揭晓答案。重点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不要为明天的事忧虑，因为你尚未拥有明天的力量，你的力量只够应付今天而已。80多年前，加拿大籍医师奥斯勒爵士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说，题目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演说中，他提及一次搭乘远洋游轮的经验。有一天，他正在游轮的甲板上和船长谈话，突然出现巨大刺耳的警报声，接着又从甲板下方出现一些奇怪的嘎嘎声响。船长解释说，那是我们正在关闭防水闸门的声音，这是本船安全演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发生，就算某个船舱进水，也不会影响整艘船的其他部分，就算我们像铁达尼号一样撞上冰山，水也只会灌进那个破裂的船舱，这整艘船还是会继续浮在水面上。当奥斯勒在对耶鲁的学生发表演说时，他清楚记得当时船长的叙述。在座每一位当然比任何一艘巨大的远洋游轮拥有更精密奇妙的组织，预备前往更遥远的旅程。我劝告大家，学习掌握你的生活，以每日作为单位，这能确保你们整个人生旅程的安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只要按下按钮，就可以听见铁闸门关闭的声音，将已逝的昨日关在外面，按下另一个按钮便关上另一扇闸门，把未知的明天也关在外面，如此一来你就安全了，可以安全地度过今天。不要思想还有多少未完成的事，还有多少困难有待克服，只要认真地做好手上的小事，以它为今日的重心，因为我们的责任并非望向模糊的远方，而是完成眼前清楚可见的事物。耶稣也说过相同的话，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说得简单，却很难做到，对不对？人的天性就是很容易忧虑。就在昨天晚上，我连睡梦中都还在担心。我梦见自己被诊断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这是一种肌肉退化的病症。我父亲就是因为这种病而过世。我从梦中惊醒，正值午夜10分，然后我开始担忧起来。没多久，耶稣的话语便临到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就在那个时候，我毅然地决定放下那个背负在身上的粗麻布袋，不再忧虑。为什么要让想象中明天会遇见的问题来剥夺我今天的睡眠呢？如果我一直睁着眼睛不睡觉，难道就能免除生病的可能吗？忧心忡忡就真能延缓苦难的来临吗？当然不能。于是我做了一件最属灵的事情，那就是翻身继续睡觉。你是否也可以这么做呢？上帝正在带领你，把明天的事留到明天再担心吧。 亚瑟·海斯·苏兹贝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纽约时报》的编辑，因为这场世界性的冲突，他经常辗转难眠，他无法将忧虑从自己的脑海中驱赶出去，直到开始选用一句非常受用的座右铭：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这是诗歌《慈光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程，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上帝不会指引你那看不见的遥远路程，所以你最好也赶快放弃这么祈求。他允诺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而不是明日的水晶球。我们不需要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带领我们，并且让我们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路克多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生轻》。下面来听这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
从卸下重担一生轻看完了第六章，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忧虑的重担。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七章，丛林自由行，绝望的重担，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